好，感谢赞美主，又是周一的晚上，我们再一次的跟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团契，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不断的成长。我特别感恩我们的教会是真的是多样化的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为核心的教会，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还是学习全新的圣灵和全新的你的第七章和第八章。第七章是主题是说我们要亲密的来认识他，第八章是得力的生命，在圣灵里面我们要得到得力的生命。好，那我们带着一颗渴慕安静的心来领受这些神的话语吧。感谢赞美主。
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全新的你第七章，亲密地认识他。神救你是为了让你今后能与他享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得救不仅仅是免受地狱之火的保险，神也不打算仅仅让你罪得赦免，然后仅仅勉强生存直到进入天堂。救恩比这多得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救恩是在从今以后的永恒中来认识这位令人敬畏的奇妙的慈爱的神。耶稣来赐给你永生，认为救恩仅仅是火灾保险的想法，是因为把圣经中的一个逗号误读成了句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句号。许多讲道人就停在这里，只强调不下地狱这个救恩的副产品，而完全忽视神的主要目的，反得永生。你是为与你天上的父和他的圣子建立亲密的关系而蒙拯救。耶稣来，因为他爱你，他不是作为一个富有责任感的创造者尽义务般的来拯救他不听话的受造者。基督的动力是纯全的爱，而一个爱者也需要得到爱的回应。神对陷于失丧中的你的怜悯和与你重建关系的热望，结合为胜了十字架的爱。因为罪的隔绝被永远挪去了，你可以自由地接受他的爱，并以爱回应他的爱。亚当和夏娃与神失去的关系现在已经给你恢复了。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耶稣不仅救了你脱离未来的邪恶世界地狱，他也按照天父的旨意救你脱离了现今的邪恶世界。你现在能够与他同行，并且与他交谈，去认识神。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耶稣基督，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一章七至八节。今生真正的喜乐和幸福来自于你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认识他就是永生。跟随我，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是学生，是跟随某人的人。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1-32。明白神的话讲了些什么，并且照着他教导你的去做。当你凭信心迈出跟随耶稣的脚步时，你生命中的自由将不断增加。你心中的态度应该是：主，我知道你爱我，并且我也爱你。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我将照着去做，我要跟随你。将所有东西毫无保留地摆在他面前，要知道他是神，而你不是。不要对他有任何保留，因为他已经给了你一切，他把他的生命为你舍去了。真理会使你得自由。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只有当你知道和遵循神的话，神的话才会使你得自由。你可以用胳膊夹着你的圣经，并且把它放在你的床旁，但是除非你把他的话放在你的心里，否则他将不会对你有任何好处。默想，仔细咀嚼他的话，直到他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一旦你相信他到了付诸于行动的地步，你就会深刻地认识神的道。当这种认识临到时，它将使你得自由。我强烈建议你阅读我的教导《永生》，那里有关于你与神的关系的更多阐述。你已经做了明智的选择，欢迎来到神的家。如果你满心接受我与你所分享的，并且去践行，你将很好地走在通往成熟的路上。我把一些有帮助的教材的目录提供给你，许多我在这本书仅仅论及的题目，在那里有非常详细的讨论。神将使用它们，使你进一步扎根和坚固你的根基。我强烈鼓励你尽快得到它们。选择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中心，是你能做的最伟大的决定。祝贺你做出明智的抉择。作为你在基督里的弟兄，我希望留给你这句来自神我们天父的话：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彼得后书3:18。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选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和你的救主，是你人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神的话应许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10:9-13。因着神的恩典，他已经做了一切，为我们提供了救恩。你要做的部分就是单单的相信并接受。大声祷告出来：耶稣，我承认你是我的主和我的救主，我在心里相信神使你从死里复活。凭着对你的话语的信心，我现在接受救恩，感谢你拯救我。从你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的那一刻起，他话语的真理就立刻进入到你的灵里。如今你重生了，是全新的了。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圣灵，第8章，得力的生命。 我在8岁时重生了。那天早上，我们的牧师在教会里宣讲地狱的信息。虽然在我年幼的生命里，没有做很多可怕的坏事，我也意识到我已经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知道地狱是那些不接受耶稣为主和救赎主的人去的地方。这很让我担心，我就问我的父亲，他给我解释神的圣洁以及罪怎样把我与他分开。他也告诉我，因神的公义，我必须下到地狱。然后爸爸明确表示，耶稣来宽恕我的罪，并且替我承受刑罚。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我的卧室内和我父亲一起祷告，接受了主。平安立刻涌入我的心里，我感到里面释放了。第二天到了学校，在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信了主的时候，我的朋友已注意到了我的变化。你怎么不一样了呢？他们问。当我告诉他们我重生了，他们马上就开始为我成了基督徒而取笑我。虽然这些同班同学可以发现我信主前后的不同，但是随后我在基督里的信心却是少得可怜。我小学最亲密的朋友从不知道我是一位基督徒，直到他最近在电视上看见我。他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极其艰难的时刻，在他自己完全走到穷途末路时，开始寻求并接受了主。在分别30年后，我们第一次相见时，他十分吃惊地发现，原来在我们一起长大做朋友的这些年中，我一直是一位基督徒。我的信仰没有影响其他任何人的生命。我为我的父亲得医治一连祷告了6个月，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当我12岁时，他死了。虽然我不难克服那些使其他人屈服的诱惑，但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我生命中没有圣经中描述的信徒身上应有的神的能力。基本上对我来说，基督教只是在我里面的教条和信仰。然而在1968年3月23日，我接受了圣灵的洗，我里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神的认识一下子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度。以后我花了许多年更新我的心思意念，才开始能对他人解释当时在我的灵里所领受的东西。因为我的魂、思想和我的行动上突然、彻底、显见的外在转变，我母亲以为我失去了理智。我强烈而突发的对神的热心，加上当时缺乏智慧，甚至使我被赶出一些教会。我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狂热分子。如果我没有接受圣灵的洗，你永远不会听到我的名字。我仍会得救，幸存到天堂，却在这世上基本上没有任何永恒的影响。这种缺乏得胜和将神大能对外彰显的情形，并非是我所独有的。我读到很多人有同样的见证，甚至在圣经里。像鸽子一样，耶稣也是直到他受圣灵的洗后，才开始彰显神的大能。天使在他诞生时宣告他为主，但是在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他身上之前，那些代表基督的事工，讲道、医治、赶鬼，并没有发生。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16-17，受圣灵的喜在基督生命中是从自然到超自然的转捩点。在被圣灵膏抹之后，耶稣立即开始他的事工，圣灵带领他进入旷野，面对魔鬼的试探。路加福音4:1-13，他得胜而归，并在自己家乡的犹太会堂勇敢地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4:18-19。从此耶稣开始做他受膏所要做的事。很多次主承认他完全依靠天父与圣灵，他借圣灵大能的流动来使天父的旨意成全。父、子和圣灵总是以完全合作的形式一起同工。作为这互相依存的三位一体神的一位，耶稣只等到圣灵降临以后，才会开始和才能够行神迹奇事。神从没有不依靠圣灵单独行事，因此迎接圣灵进入你的生命，是你要经历神所提供的得胜与丰盛所必不可少的。如果神的无罪的儿子在开始他的事工之前必须受圣灵的洗，还有谁能认为不需要圣灵的洗就可以做一个有果效的基督徒？圣殿里的轰动。在受圣灵的洗之前，那些门徒都是些没有骨气、软弱无能的人。这些人已经跟随耶稣3年半，看到他行的神迹，听到他的教导，并且与他日常生活在一起。他们表现出软弱、不成熟，属肉体极其争端。在耶稣被捕时，所有与他同在，甚至可以为他而死的诺言，全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抛弃了他，在恐惧中逃掉了。彼得在他保证不朽的忠诚之后，仅仅数小时就3次不认耶稣。当一个少女，也就是大祭司的使女，和其他一些人相继问他，你是否是耶稣的门徒时，他自身的力量完全瓦解。他发咒起誓回答说，我根本不认得那人。当他意识到他所做的是什么的时候，彼得失声痛哭。他并不想否认基督，但是靠自身的力量他无力做到。马太福音26:69-75。后来彼得和其他门徒受了圣灵的洗。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2:1-2、4，他们立刻变成了强而有力的见证人，并且大胆地见证耶稣。仅第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受洗，使徒行传2:41。随后不久，彼得和约翰在圣殿前面治愈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并传讲福音，引发如此轰动，以致宗教领袖把他们投入监狱，使徒行传4:3。又有数千人相信了他们的信息，因此那些宗教领袖审问彼得和约翰，以查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 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使徒行传4:5-7。彼得勇敢地面对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使徒行传4:8-11。彼得向整个犹太人的领袖公开宣称，只相信亚伯拉罕的神并不足以得救。他清楚告诉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他们亲自杀死的那位，否则他们就会面对永恒的审判。彼得使他们无处可逃，或者接受耶稣，或者拒绝他。那些曾经使门徒们恐惧逃离的人，如今在他们在圣灵带领下的放胆直言面前退了下来。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使徒行传4:13-14。门徒们所行的神迹使宗教领袖哑口无言，圣灵的喜带来的是何等的不同啊！清楚的指示，我们的主在升天之前最后留给他的信徒所说的话，是有关圣灵的清楚的指示。如果你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做完，即将离开世上，返回你在天上的父那里，并且正要把你的整个王国交给一小部分人，那么你对他们最后的话会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命令他的门徒在受圣灵的洗之前不要做任何事情。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使徒行传1:4-5-8-9。想想这对那些门徒有多难，耶稣已经传讲神的话，并且与以往任何人不同的在地上证明了他的能力。正是为此，宗教领袖让人杀了他，并且将他埋葬。按照他们自然的想法来说，耶稣仅仅是一个人。然而三天以后，他完全按照他预言的那样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所说的一切。不仅如此，耶稣在他复活后又用40天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然后在他们面前升天到他的父那里。这些门徒有惊人的好消息，值得在屋顶上大声宣告的好消息，但是耶稣命令他们暂时保守这个好消息。为什么？ 他们需要先受圣灵的洗。获得重生并且罪得赦免是非常美好，但你只有在被圣灵充满后才能成为有力的见证人。当圣灵降临时，你会活在得胜中，并且有能力做见证。圣灵使你能够更完全地经验你的得救，并有效与其他人分享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令人敬畏的大事。很多基督徒真诚地爱神，但是只用他们自己的能力来侍奉他，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洗，这导致没有活力。它使我们有资格做新约的仆役，这新约不是从遗文来的，而是从圣灵来的，因为遗文会使人死，而圣灵却使人活。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当信徒凭他们自己肉体的知识和能力来服侍时，即使他们说的和做的都对，灵里也不能产生任何果效。今天在教会里如此缺乏活力，归因于信徒在服侍中没有依靠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自己通过带有圣灵能力的见证证明和彰显他的生命。如果你的话语和行动也带着圣灵的能力，这将为神的国度对其他人的生命产生积极的影响。圣灵就是可以帮助你经历神所应许的得胜和丰盛生命的那一位。如果耶稣和早期的信徒需要受圣灵的洗来过一个蛮有能力的基督徒生活，今天的你我也同样需要。
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今天我们的学习属灵的书籍就到这里。我们今天学习了两章，就是亲密的认识他和得力的生命。那神是希望他的每个孩子都与他有亲密美好的关系，而且当我们与主有亲密美好的关系，能亲密的认识他，知道他，明白他的身份，也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会在他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当我们与他团契相交，更多的认识他，知道耶稣基督他非常的爱我们，非常非常的爱我们，我们就会得着能力。他不打算仅仅让我们罪的赦免，或者说勉强进入到一个天堂，不，救恩要比这里要多得多。他是让我们以爱回应爱，是我们能真正的认识他，与他建立有相交。就像在幕后的时代，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在每个属他的儿女的身上，就是有一个更美的制约，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他，经历他，与他同行同在，与他相交，以他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他通过我们来活出他自己。神说他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或者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我们神的心意。就是说当我们更亲密的认识他，与他有更亲密的连接，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我们的话语不再一样。所以说神是希望让我们与他有亲密美好的关系哈。这是第七章。那我们第八章得到得力的生命。那这里讲到得力的生命在于哪里呢？要受圣灵的洗，就是被圣灵充满后才能有得力的生命，才能成为得力的见证人。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受水的洗，那原先以前很不明白真理的所被那些宗教啊所捆绑， 或者说那些在传统教会没有被圣灵开启，没有受圣灵的洗的时候，我们会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人的方式来活。可能哎，我们也信主了，可是仅仅可能就是一些信仰的一些规条，可能我们跟他们活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哈。但是当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能力就降临在这里了，我们就从自然到了一个超自然的一个转捩点，我们的魂、思想、行动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突破和转变。他这里分享到哈，他那个50旬节到了，门徒聚在一起，突然就是那个圣灵降下，哎，就像风吹过一样，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成了强而有力的见证人。原先是那些没有知识的小民，哪怕是他跟着耶稣3年多了，跟耶稣在一起，但是你看，在耶稣受死的时候，他们还是全部逃跑了。但圣灵站在他们身上，他们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就有变成强而有力的见证人，并且大胆的去见证耶稣，而且一天就有3000人受洗得救。虽说同样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当他没有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他依然没有行任何的神迹奇事。当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耶稣就醒了，到处使人复活，就是醒了各样的神迹奇事。所以说，靠着这些大能，或者说就是神迹奇事，是圣灵带下的一个恩膏，是圣灵的能力。所以说，圣经《使徒行传》1章8节告诉我们，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要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教会很注重，被圣灵充满，也是受圣灵的洗很重要。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服侍，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没有影响力。就像刚才安德烈所分享的，我们可能就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跟其他的人一样，没有在服侍当中没有依靠圣灵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和能力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服侍行事为人都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彰显，我们也要完全的降服在圣灵里面，让圣灵通过我们来彰显他的能力，将神的国带到这个物质界。所以说，对其他的人的生命产生积极的影响。圣灵就是帮助我们经历神应许的那个得胜丰盛的生命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洗，完全的做一个蛮有能力的基督徒生活。感谢赞美主，这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现在被圣灵充满，我们都要过一个大能、得力、生命丰盛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在路人乙、路人甲，不仅仅在好像默默无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活出得胜的生命、荣耀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这是第8章得胜的生命，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好，感谢赞美主。那家人们，接下去是我们疑惑解答的环节。同样，我们今天请到特别被圣灵充满的我们的师母，她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父的爱、以父的念为念，他也顾念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哪怕是初信孩子们在真理上的一些不明白或者生活上的卡点，他真的是用这样的一个牧者的心肠，来特别有耐心和智慧的来圣灵通过他的话语给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解答哈。那我们将接下去的时间交给我们的玛利亚师母。家人们，你也把你生命当中的问题也好、疑惑也好，就是困扰你的一些卡点也好，就可以打到聊天框里面。同样的，我们的师母会给家人们有一一的解答。好，感谢赞美主。那师母，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哈。
好的，谢谢 Sara。哈利路亚，大家好。 那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哈。看一下，师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对吗？真正相信的基督徒会失去救恩吗？哎，我记得甘杰信有一本书专门去讲过，在圣经上写着只有一种特殊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是基督徒。99.99%应该是不会涉及到的，他需要是完全弃绝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并且去就是去抵挡圣灵，才会失去救恩，除此之外都不会哈，所以不用担心，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看下一个，圣母好，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后来，扫罗去交鬼，神允许撒母耳上来对他最后的审判。19节中说明，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结果是照撒母耳说的应验了。我想问的是，当扫罗去交鬼，神才忍无可忍，借撒母耳对他审判。如果他不去交鬼，可能不会有第二天与众子同死吧？不是，就是。他不去交鬼，事实上也就是第二天的那个与他众子的那个审判，其实已经是决定了。当然，他去交鬼是不对的，但是事实上，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照着日子，其实大卫就已经是被主命定就是要成王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了，就装备期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去看这一段内容的时候。我希望每个人虽然能够在扫罗生命当中能够去看到一些可以值得借鉴的事情，比如说在扫罗刚成王的时候，主耶华就是在一次征战的过程当中，当时主就告诉扫罗说你要去灭掉这个族啊，因为已经把这个敌人交在了扫罗的手上，但是扫罗因着对方的带着这个牛群呀、羊群呀，还有一些财富，然后呢，所以就因着这些财富，就没有照耶和华的话去行，没有把这个族人去灭绝。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主耶和华为什么让扫罗在那个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征战的时候就要灭绝这个外邦的这个族？为什么？是因为主耶和华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他看到了。如果扫罗不灭绝这个族类，那么就将在就是你说的这个日子，扫罗会被在征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死亡。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扫罗没有照着耶和华所行的，就奠定了他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道路了。这个是我们可以值得借鉴的。借鉴的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主耶和华为什么让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你要知道，神让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只为了神好，主是最先让你好的，主给你做的这个计划是最先让你去得益处的，是为了照顾好你的。那我们就知道顺服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点是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你对比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对比成扫罗，你要对比成自己是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真的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扫罗是因着以色列的百姓不想让耶和华做王，他想要有人类的一个王，然后所以他们就看扫罗是很高大，耶和华是默许的，就是默许的。但是默许的时候，他也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如果一个人做王的话，那他会。怎么样去辖制你们呀？然后怎么样去做管理啊？那这些你们是不是能接受的？那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说他们是能够接受的。所以扫罗并不是耶和华亲自拣选的，而是因着以色列的百姓他实在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耶和华是默许的。但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些事情了之后呢，耶和华亲自去选王去作为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个王，所以我要让你知道的是，你是蒙神亲自拣选的，你不是人推举上来的，所以你要对标的自己看的是主耶和华如何装备大卫，让大卫成王， 主耶和华就如何装备你，让你能够在生命当中去做王。你不要去看，哇，扫罗他经历了这些事情，因为扫罗不是耶和华亲自拣选的那个最佳的那个选择，而且扫罗当时是在旧约当中，旧约当中是照着自己的行为得出那个果子的。如今我们是在新约当中，我们不是照着自己的行为去承担果子，而是照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完全成为了我们的完全。耶稣基督他的祝福成为我们的祝福，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成为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当你把你的这个身份位置是放在真理当中，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不用去担心和害怕。我鼓励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是非常好的神，他特别特别的爱着我们，他给我们的圣经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害怕的，你明白吗？就像你让你的孩子去学习，对吗？去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事物的时候，你不是让他害怕的，你是让他能够去得益处的。所以我们再去读经的时候，如果感觉有任何恐惧的灵的时候，你要去抵挡那个恐惧的灵。你要知道那是恐惧的灵不想让你看下去，而你能够去借着真理，因为真理是我们的自由，借着这些真理你就会知道其实你是被拣选的，你是蒙爱的。圣经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圣经上那些好的事情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你重价买赎回来了。万军之耶和华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你，就是为了让你得祝福的。如果他不想让你得祝福，他不会差派主耶稣来去救赎你，对吗？陈牧讲过说，你不管你觉得你做得好还是不好，你不管你觉得你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你都值一个耶稣，因为天父爸爸都用耶稣他的独生爱子把你重价买赎回来了。因着这样的爱，你就能够坚固在一个真理当中，在主完全的爱当中，经上说，在完全的爱中就没有任何的惧怕。你看圣经的时候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经上其实说，你要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中含着刑罚。这个刑罚不是来自于上帝给你的，而是来自于仇敌的控告。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他本来已经有人为他去还完钱了。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债主曾经的也不算是债主吧，就从周围看路的人，就是坏人。他说：“哎呀，你还是欠钱的呢，你是那什么？”就用这些话语来去激动这个人。那这个人如果他知道真理，说有人已经为我还钱了，对吗？而且这个钱不是还给这些恶人，不是还给这些魔鬼，这些钱是还给上帝，因为他们要尊重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嗯，明白哈？那么如果他知道这个真理，他就会坦然无惧了。那如果他不知道这个真理，他就觉得自己还是欠债的，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别人一控告他，他就很羞愧的话，那他的日子就过得不会开心的。但是主耶和华要让你开心，感谢赞美主哈。好，那我们去看下一个，请问师母，要么顺从魔鬼，要么顺服基督，有没有中间地带，或者是第三种情况？就是我曾经以为是有的，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圣经上是没有的。比如说一个人他有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的心思意念里面想的要么就是因耶稣所说的鞭伤已经使他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对吗？那如果相信这个，其实就是在那个顺从神，顺从上帝。那如果没有相信这个的话，那他可能想的，我没有顺从魔鬼啊，我只是选择相信这个医生跟我说的这个检查报告。但是这个检查报告因为不符合真理，所以其实是仇敌借着这样的检查报告，想让去偷窃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那所以就变相的去等于顺从了魔鬼，你明白吗？我再举个例子哈，就是曾经有人去攻击一个我知道的一个牧者，就是说这个牧师偷钱，然后呢，他在教会里去说这个牧师，他并没有觉得他再去顺从魔鬼，没有站在魔鬼那方，他认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只是在说这些事情。但是我跟他说，我说你现在所做的，你并不晓得，如果你听了玛利亚在讲的，昨天特别是昨天讲的那个。就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每个弟兄姊妹，你不要去期待他永远都不会犯错。首先，我不认同这个牧师一定偷钱了哈，但是我想表达的就是， 就是这些信息传出去，其实是仇敌想要去破坏恩典的福音，他想要去破坏，拦阻人们去听恩典的信息，所以他才抹灭，就是那种抵挡、诋毁那些想恩典的牧者。他说：“你看，恩典的牧者是这样子的，然后怎么样的，其实是为了影响、拦阻人们，不想让他们去听恩典的信息。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不知道如何顺服神，他就觉得，哎，我听到了，我就说一下。但是事实上，他在走魔鬼想让他走的道路，因为他在成为魔鬼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去传递那些不好的那些信息，让人们就让基督徒陷入疑惑和恐惧啊。那么他其实是在顺服魔鬼，只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意识也没想顺服魔鬼，你明白吗？所以保罗在圣经上有记着说，我们在新约当中凡事都可以做，不是说哎律法要求你这事儿不能做，那事儿不能做，你凡事都可以做。但是圣经上下一句话说，但是你不是做凡事都有益处的。你要知道，保罗说，我这个打拳不是对着空气打的，对不对？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你说什么样的话，你要想清楚，就是说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主是不是喜悦的？不是在律法的要求当中的，而是有一颗警醒的心，与主同心同行，而不是去做那种愚昧的事情，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了，你跟其他人开始不一样的。圣经上箴言书说，就是流言，就那些流言，那些纷争到智慧的人身上就会止息。为什么会止息？因为智慧人是不轻易去传舌的。那些不利于神子民的，不利于耶稣基督整体的身体的，他不会去传这样的话的。那个牧者有没有投钱？我跟这个人姊妹就讲，我说这个牧者到底有没有偷过钱？是他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他跟主之间的事情，不是他跟你之间的事情，也不是他跟其他基督徒之间的事情，你明白吗？就是基督徒每个奉献，那个因着那个奉献的那个心，上帝都是纪念的。至于这个牧师他怎么用这个奉献款，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而奉献者是因着上帝对上帝的爱，对吗？对圣经上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实所撒的种，我觉得上帝是会纪念的啊。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要开始去明白，就是说，其实事实上是没有中间地带的，要么行在真理当中，要么是不行在真理当中的哈。感谢赞美主。好，那么下一个问题，师母在还不太明白主的情形下，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主，接受牧师洗礼，就表示受圣灵的洗，对吗？圣灵充满有疑问时，还可以重复圣灵的洗吗？首先，我认为很多人他在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和救主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不太清楚的，都是不太清楚的。有些人他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和救主是什么？就是说，哎，好像身体上有个这个疾病，然后别人说你要信耶稣基督，这个主会医治你的，哎，那就说那我就信了吧，对不对？或者说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他就说，就是这就是玛利亚曾经讲的，就是说我曾经以为我只是找一个心理安慰，对不对？或者说我只是随便捡了一个芝麻，我才发现哇，原来捡的不是芝麻，是一个大西瓜，对不对？玛利亚再去讲神国的福音里面有特别讲的，就是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他就表达的说，你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去接受到了神的国，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和救主，你都是能够去领受到主所赐给你的产业的。当你越明白，越认识耶稣和神，越来越认识神和神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经上记着说，平安和恩惠必要多多的去加给你。就是你越认识，你就越知道你拥有什么，你就越能够去使用出那些权柄和能够去维护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的公义、圣洁和相关的产业和祝福，对吧？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不管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的也没有关系。你看，陈牧刚开始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主和救主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场景是， 我带他去教会，然后呢，他们就有问说第一次来的这个举手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让他举手，然后他就举手，然后呢就被邀请到上台了。他说我举个手，为什么要邀请我上台？就他就其实很扭扭捏捏，他就不好意思。我说那你就上台。上台的时候，那个牧师就直接说让他去做绝志祷告，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主和救主。人家都说，他就跟着一起说。但他下来呢，他就说：“哎，我还没有想好呢，我还没有了解明白呢，我还没有什么什么。”我说没有关系，你已经说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就是已经做了这个绝志祷告，我自己能够感受到圣灵在他生命当中那个快速的那个动工和快速的那个成长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哈，所以不用太纠结是怎样的，不管是你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神的国都已经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了啊。那么可能有些人他有疑问，就是说，哎，我受洗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明白，你没关系，你因为你看你刚才听到的这个课程内容是说。等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才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没有进入到我们里面，只是从一个人的知识悟性，他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其实是很难理解的，就是很难有真正的一个神迹让别人去影响人的。所以你不能是说我靠着我的肉体，或者说我靠着我的悟性，我完全明白了，然后呢，我才去接受圣灵洗，或我才去接受什么。而是你先因信去接受圣灵洗，你慢慢主就带领你进入一切真理了，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哈。所以，你只要受过圣灵洗，或者说你只要受洗过，你就选择相信你那一次受洗就是有果效的啊。那么后面就是说，圣灵对圣灵充满有疑问，还可以重复圣灵的洗吗？你如果有疑问，你偏得要让觉得说我再宣告一遍，我才有确据。那你就再宣告一遍，你不是在律法当中，你是在恩典当中。事实上，你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多次被圣灵充满，但是其实圣灵洗一次就够了。你圣灵洗就是你在邀请耶稣基督的灵，圣灵进入到你的里面，其实你邀请一次就够了。但是你可以不断的被圣灵极大的这个充满，你如果有疑虑，你就再去邀请一遍也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我相信你上一次邀请圣灵洗，圣灵就已经在你的里面去做工了。然后呢，你方言祷告，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极大的充满你。你如果需要一些感觉的回应，我觉得圣灵也会给你一些感觉的回应的哈。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不依赖感觉。下面说，请问翻方言的恩赐可以操练吗？是直接能听懂所用方言，还是神允许你听懂了才听得懂？翻方言是直接听懂，还是凭信心说出意念当中的话语？首先，我相信啊，就是这个是玛利亚的相信哈，就是经上原文接着说，圣灵会按照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去分赐给我们。但是经上也记着，就是说在地上的父母尚且不好。都能够把好的东西去给他自己的孩子，何况在天上的父呢？他不岂把更好的（括号圣灵）去赐给我们吗？所以这句话就应许着关于圣灵，主已经赐给我们了，对不对？主已经赐给我们，就是我们寻求的时候，主一定会赐给我们。那么圣灵所带出来的恩赐，不管是方言的恩赐还是翻方言的恩赐，都是因着你有圣灵在，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恩赐的运行。这些恩赐的运行是借着圣灵再去运行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去领受圣灵哈。那么你里面已经有圣灵了，你可以去跟主去求翻方言的恩赐。只要我们的心态是对的，我们去做翻方言的恩赐的时候，是想着说我要去服侍基督的肢体，对吗？或者是说能够更了解认识神，那么我觉得这些主都是愿意给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是不对的，他的心是说别人都不会，哎，所以我会，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那如果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就是我们神是不想让我们被陷入到骄傲里面的，因为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去。被使用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去使用？就像玛利亚周日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顺服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凭着说，哎，我去做，都是我，那么其实他陷入到 自我称义，陷入到那个律法当中，会跟基督隔绝，反而是使神用不了他，神用不了他，那个恩赐其实就不好真正的凭着圣灵去传递出来哈。那么，所以你要知道，你如果检验一下，你就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心，也是说你想翻方言的恩赐，是为了你更好的跟神去交通，更好的去认识神。或者说你帮助你的家人，帮助你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上帝一定会给你的，上帝一定会给你的。你可以去多操练。你说方言的时候你怎么操练？刚开始说方言的就是滴答滴答，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音节哈。很多人刚开始说方言的时候，就像小孩子刚开始说悟性的我们的这样的话语一样，就是可能会说的词儿没有那么多，然后甚至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感觉是有点卡卡的，对吗？但是你继续说，你会发现你越说越溜，越说越溜。就像你悟性的语言，你说方言一样，对吗？你其实都是经过操练的。那当然，你翻方言的恩赐也是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些操练，你才能够越来越纯熟的。那么你翻方言的这个恩赐，更多的不是说他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呢，你就主跟你说他说的是什么，而是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就是知道。他说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就有来自于主所赐给你的那个话语，就是明白，所以更多的就是意念，而那个意念是因为比较强烈，所以有的人会觉得它像一个声音一样，但是其实它是一个意念，因为那个意念会比较强烈哈。感谢主，师母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对吗？对。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但是这个全家得救是在于什么？是当你一个人信主了，你不信主的丈夫和你的这个家人，其实也都会变得圣洁了，因为神的国已经大有能力的降临在你们家和你们的家的所有的产业了，对吧？当你信主的时候，你的产业是得蒙救赎的，你们家人也是你的产业，所以你和你们的家人都已经被分别为圣了。只是我要讲的是说。你仍然有义务要对你的全家的人的灵魂得救有负担，你仍然要去传讲神的话。你不是说，哎呀，反正我的丈夫圣洁了，所以他什么时候信主，信不信主都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你在，物质世界里面，你在这个世界上，他虽然变得圣洁了，但是他也有要，对吧？离开世界的那个时候，离开世界那个时候，你要让他能够是跟你到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只有信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和救主，那再离开这个世界才能够去天堂，所以你还是要去传递这样的信息的。再有，为什么要去向你们家去传，家人去传递信息？因为主耶和华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离开世界的永生这样的一个礼物。他在今生给我们很多礼物和祝福，在今生就是可以支取的。如果你的家人根本不知道在今生有这么好的产业去支取，那么他们得多辛苦呢？对吧？就是他们错过了多少呢？就是你看，你发现了一个宝藏，这个宝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自己在那儿享受，对吗？你偶尔给你家人一个，偶尔给你家人一个，你为什么不把源头给他呢？对不对？你要学会把源头，救助去给到你的这个家人，这个是大有益处的。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去做属天医治的这样的一些服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信心的行动的。那在信心的行动，比如说主感动这个人，虽然收到了这个检查报告，那大夫就说，你赶紧去做手术啊，你赶紧去做手术。但是这个本人他自己里面有神的灵，那神的灵感动他，他是说你是健康的，你不需要去做这个手术。那这个家人如果他不信主，哇，那简直了，那他就说你怎么讳疾忌医呢？你怎么地呢？他的嘴上就会说好多的这种不信的话，然后去影响这个人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纷争的一个入口了。如果这个全家人都被装备了，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在正确的时间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去抵挡疾病，去抵挡魔鬼，践踏魔鬼，宣告主的生命医治健康就是我们的。那 那个同心合一所发出来那个力量其实是非常的浩大的，就不用陷入到那种试探和纷争当中，你会发现家里很容易非常非常的和谐，包括你的这个亲子关系啊，包括你的家庭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对吧？包括我和陈木，我们俩如果在有一些事情上有一些分歧的话，我们就祷告。祷告，然后主就会去感动他或感动我，然后去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你会发现你在主里很难不幸福，就是你们家里面基督徒越多，越被真理去装备的基督徒越多，你们家的战士就越多，你们家被守护的那个能力是跟神国连接的那能力，释放神国能力的管道就越多，对不对？你那个钱袋子 就越多 所以你都是你们家的祝福，主能够今天把你们带来，都是要告诉你们，你就是你们家人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第二次又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是俗物。”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了。”彼得说：“主啊，千万不可，我从来不吃俗物和不洁净的东西。”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本来是不准和外国人，就是外邦人接近来往的，但神已经指示了我，不可把任何人当作凡俗或者不洁净的。这里说不可把任何人当作凡俗或不洁净的，跟昨天讲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看待弟兄姊妹是一个意思吗？我先讲，上帝是什么意思哈？首先呢，在我们再去讲神国的福音的那个系列里面。有讲到，上帝曾经是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对吗？兴起了一个极大的家族，从一个家族再兴起了一个民族，从一个民族兴起了一个国家，就是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对吗？所以呢，这是神的国，在天上到物质世界地上的一个彰显，就是神国的一个扩张。那么，仇敌魔鬼撒旦，他认为哇，你这个以色列不是神的国，要在地上扩张的一个管道吗？那我要去用错误的信息，让他们不认识弥赛亚，让他们不能够去得见弥赛亚，所以让以色列的百姓就迷惑以色列的百姓，全都陷入到律法当中。陷入到律法当中，是因为他们影响了通过利益，通过一些关系，就是那个仇敌。影响了当时的那个教会当中，那个时候不叫教会哈，就当时就是宗教当中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些人，就是包括法利赛人那些非常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传讲错误的信息，让每个人都陷入到律法里面。玛利亚讲了，圣经上记着说，就是以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了，就是选择相信的是自己，靠着自己的行为去称义，而不是选择相信耶稣，所以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去进入上帝为他们已经预备的恩典当中。这是仇敌对神的国在地上彰显的一个拦阻。然而，我们在传讲神国的福音里面，你会发现，其那个时候就是上帝已经开始显明他的计划。这是万古以先的计划，就是他的救恩其实不只是给以色列人的，也包括所有的外邦人。也就是说，凡信他的人都能够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救。那么，这个传到外邦人过渡的那个阶段，其实就是你刚才给我发的这个经文里的这个阶段，主耶和华兴起保罗，兴起保罗之前，他需要让教会的磐石，当时主耶华对彼得说：“说我把那个教会的这个钥匙去给到你，然后呢，你是这个教会的这个磐石。”但我们知道，它其实也预表着耶稣基督是教会的这个磐石哈。所以在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在当时真正的这个教会里面是有话语权的领袖，所以呢，上帝的计划是需要让彼得去了解。并且去顺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让神的救恩得以在外邦也能够去广传，让保罗再去传讲，对外邦人传讲的这些是受到本身这些教会的领袖的，特别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认同和认可的， 保罗才能够去传下去，对不对？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上帝给彼得，让彼得说，就是神所洁净的。因为那个时候外邦人他们就认为是不洁净的。对于以色列人讲，外邦人是不洁净，是没有被分别为圣的。你被神拣选，你就是被分别为圣了。分别为圣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你有贵重的首饰，你把它从其他的一些杂物当中去拿出来，就分别放一个地方，就是分别为圣，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们认为以色列的百姓认为自己是被分别为圣的，但是其他的人都是世俗的人。但是主耶和华向彼得所展现的就是说，神也已经把这些外邦凡信他的人也分别为圣了，所以是主分别为圣的，你就不能是说他是俗物和不洁的东西。好，那么。背景我讲完了哈，那我还想有感动再去讲这个，因着就是扩展到神的救恩扩展到外邦，所以我们才看到英国、欧洲很多以基督教被兴起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就是神的道传到哪个国家就带来兴盛，对吗？然后紧接着呢，包括传到美国，然后美国也很快速的就成为了。就是全球比较，怎么讲，比较厉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对吗？所以是因着神的道在哪里广传，哪里就一定有复兴，哪里就一定有祝福在。感谢赞美主。那我再去看你说的这个，不可把任何人当做凡俗或者不洁净的，跟我们昨天讲的在耶稣基督里看待弟兄姊妹是一个意思吗？我觉得是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的，就是但凡他是被主拣选的，那么对于主来说，他在主的里面是完全和圣洁的，不管他的行为好还是不好。因为就像我说的，有一些人，他其实并不真的是想要去笨，他也并不是真的想要去抵挡耶稣，只是他的心意更新，跟随着的。上帝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和经历是需要去经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去讲，如果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他认为他只要听的越多，他领受的越多，其实是不完全的。不完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听的越多，你了解的真理越多，是好事。但是每一个真理是一定会伴随着时间和经历的。什么叫一定伴随着时间和经历？就是你真的亲自经历过这个哪些真理，你才能够在这个真理上更加的明白种子。经上记着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对吗？然后它要长苗呀，它要发穗呀，然后它要去慢慢结成果子呀。它为什么需要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每个基督徒会觉得说，哎呀，只要一直听主的那个道，然后呢，就是不需要时间，能够快速长成。但是事实上，它是一定是需要时间的，可能的确能够更快速，但是它一定是有经历的，因为你有经历。你跟主一起经历哪些话？那些话语活生生的在你生命当中经历过了之后，那个话就不容易被偷走。就像那个种子扎根在那个土壤里面，已经扎得很深了，你就仇敌就没有办法去偷那样的种子和那样神的话语了。就像比如说玛利亚所经历的，就是我跟主说，我说坚信倚靠耶和华，耶和华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这平安不是1分，不是2分，不是8分，不是9分，就是10分平安。那这句话我已经几年，我就是在默想这个话，对不对？还有什么凡攻击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审判时用舌攻击你的，你必能定他们为有罪。就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这些话语对于我来说就应用起来就非常的容易，就像那个种子已经深深的扎根在那个地里面了。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跟你讲，就是神的道是活的，它不是一个知识。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去说，如果你去听一个，去加入一个，比如说查经啊，或者是一个小组啊，或者一个教会啊，如果那个教会里面他讲的那个道不是活的，他把这个当知识讲，就比如说， 谁三次不认主？一彼得，二约翰，三什么什么？就是这个，我不能是说完全没有用，但是那个肯定不是最好的那个道，你明白吗？它不是一个知识，它是一个真理。主耶稣说："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活的，生命是能够在你物质世界当中真的给你的生活、给你的生命有变化的。"是有变化，他不是说我只是知道了这个知识，所以我们跟主同心同行的那个经历是非常非常棒的，感谢赞美主哈。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就是灾难的起头。师母，这个经文要怎么样去看待神的作为？为什么会有打仗、饥荒和地震呢？我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就是上帝是有他的计划的。我们认为上帝的计划就是应该没有波涛汹涌，就是应该一帆风顺，就是应该风和日丽。但是那是人的想法。事实上，你看。主耶华为了要救赎我们，也需要让主耶稣去经历为我们和让我们同钉十字架，对不对？是需要去经历十字架的。那这些经历十字架的过程，可能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好，但是事实上它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所以经上记着说，他会使上帝会使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去得益处。包括圣经上也记载着。主耶稣明确地告诉众门徒说：“我们走吧，起来，我们去那个把船渡过岸边，就是渡过另一边去。”主耶稣让门徒上船到另一边，结果呢，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狂风大作。那这个狂风大作其实也是为了上帝要去操练教导这些门徒，让他能够看到，就是主耶稣他的确是神的儿子。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同样，他把这样的权柄、能力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他要让这些门徒知道如何面对风浪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邪恶的势力，对吧？所以，因为有邪恶的势力，所以上帝对他的门徒的带领，就是为了让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孩子知道怎样去抵挡魔鬼，怎样。经历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那么这就是上帝的计划之一。上帝在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再去帮助我们，再去装备我们。那这个经文在表达的什么呢？在表达的就是上帝神的国从天上完全降临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是有时间和周期的。我在讲的曾经就是只是通过亚伯拉罕，对吗？然后去能够看见神的国，紧接着通过一个亚伯拉罕所生的民族看见神的国，然后紧接着呢是通过以色列的，这以色列的这个国家能够看见神的国。后来神的道传到外邦人，那么我们就看到，英国、美国包括全球这些信主的孩子们身上都有神的国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彰显。所以会发现神的国在地上，从天上降到地上。它是不断的，起初虽微小，终究必生发达的，一步一步快速的扩张的，扩张到这个世界经历还会经历极大的灾难，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想的会越来越好的，而是接下来会经历很多饥荒和灾难。但是在那个起头的时候，主耶和华就是在更大的灾难来之前。主耶稣基督会再来提教会凡信主的人到天上，然后呢，地上就会经历极大的灾难和饥荒。那个时候，有更多的以色列的人开始真正开始回转，开始信主，知道主是救主，所以那些人还是会得救，会信主。然后经过了这些灾难了之后，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主耶稣会带领我们重返到地上，在地上做王掌权1000年。所以那个时候神的国才全然的在地上去接管。 然后那个时候魔鬼撒旦就会被打到这个地狱火湖里面，然后就会被关起来，关起来1000年。那关起来1000年之后，经常记着魔鬼撒旦还会再出来一次，但是出来那一次也会迅速的被我们、被教会、被主耶稣去灭绝，然后紧接着就是完全的新天和新地，就是没有这些黑暗权势再去天上或地上再去搅扰了。所以它是一个圣经里面从起初再去描述亚伯拉罕。神的国去兴起亚伯拉罕，到最后启示录去经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那它都是有神完整的一个计划的。你现在截取的这个经文是指主耶稣再来之前，再来提教会之前，一定会在这个物质世界所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即使你是教会，你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你会听见地上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为什么会有这些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因为仇敌知道他就是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在地上去扰乱。那么上帝有上帝的安排，借着这些扰乱，上帝有上帝的计划，就像借着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帝有上帝的计划，上帝有他要所成就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的孩子们，告诉教会是说，你即使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即使去感受到有饥荒地震，但是呢，你不要去害怕。经上就是说，你要这个时候要昂首挺胸，为什么要昂首挺胸？因为你知道主耶稣马上就来接我们走了。因为你只是看出这是灾难的起头是什么，在灾难的起头没多久，主耶稣会接我们走。我们被提到天上了之后，在地上会有更大的灾难呢。主耶稣给我们诗篇91篇的保护和应许，对吗？所以即使在就是什么新冠病毒啊什么什么的，主仍然能保护我们十分平安，对不对？其他人很慌张的时候，我们不必慌张。那么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为什么是说得赎的日子近呢？那有些弟兄姊妹会问我说：“哎，那我现在已经得赎了啊，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得赎的日子近了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在物质世界去行走的这样的一个身体。那么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经上说我们都会改变，改变那个时候身体是。就是跟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是一样的，是能够在承受在天上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灵性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我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体不是属灵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也是属灵的，因为旧有的那个属罪恶权势的这样的身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身体也是属灵，但是这个属灵不是物质展现的属灵的，而是说我们是属圣灵所掌控、所去驱使的。我们不再被黑暗权势所辖制的。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被提的那一刻，我们就能够改变形状，然后跟神主耶稣荣耀的身体是相似的，是一样的，然后能够承载在天上去。去行走，去生活，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代表上帝的整个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哈。感谢主。你看，我们经常去看一些经文的时候，会只是看那个点，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把它放到神完整的计划里面，和你去看圣经的整体，你有那个从上往下上去看，而不是从一个点去看，你就会得到释放，你就能够去，更好的去理解，就是这些经文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在去读经的时候，是可以去跟圣灵说，主啊，你今天带我读哪些经文呀？然后呢，我们一起，你给我一些亮光。是你亲自给我的，你一定要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就是主啊，你给我一些亮光，是你亲自给我的。哇，我就是主这么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被宠爱呀、啊，好开心呀、啊，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问题是，我的孩子也做觉知祷告了，我经常问他，你真的相信了吗？他点头，但是过了一时间，我还会问，恐怕他是因为我让他信， 他为了应付我信的，今天圣母的解答让我确信了孩子是属于主的了，但他现在还是不渴慕听到和读经，有时候还是比较着急，愿天父亲自来引导孩子，真正的渴慕神，亲近神。对，就是每个孩子的属灵生命都是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有季节的，都是有季节的。其实事实上，你看被主真正使用和开启的，基本上都会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呢，就是可能快的可能5年，但大部分都经过10年呢，就是。我也是到10年，我才开始真正就是有一些，我还真正开始去明白。那个刚开始信主，那也有热心的这个姊妹就过来给我考我，她说亚伯拉罕是谁呀？雅各是谁呀？以撒是谁呀？哎呀，问的我这简直的，我都问的我都绝望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说我明明读这个圣经了，我怎么当时就没有记住呢？亚伯拉罕是谁呀？以撒是谁呀？雅各是谁呀？所以你看，玛利亚也是这样。去被主成长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对你的孩子太过于担心，你就为他祷告，然后圣灵会在他的里面做事的，他的成长是有阶段的哈。感谢主，他是属于主的。下一个问题，师母，请问基督徒可以学习并参与冬病夏治、中医养生3伏天的这样活动当中？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就是。被圣灵引导去照顾好你的这个帐篷，就是你的这个身体，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你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怎么讲呢？就是搞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八卦呀，什么五行相克呀，就是这些，我觉得你就是你要去弃绝，因为它背后有邪灵。但是你只是说，哎，你说我贴个这个贴，然后呢，这个贴。会有益于我的这个身体，那你就去贴也没有关系的，感谢主。再下一个问题，师母刚才说的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假如家里的人最后走的时候也不相信，那样也能得救吗？不能。经上记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对吗？所以其实上帝对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其实都已经赐下了，但是唯有去相信的，才能够去真正的去领受得到。所以救恩是普世性的，但是就是能够得到的，就是主所命定拣选的。主所命定拣选，不是说主因为命定了这些人，拣选的这些人，所以他就只偏待这些人，而是。神不偏待人，经上记说神不偏待人，而是神是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他走到时间的最后，他能够看到哪些人是艰辛，会是相信的，是跟随他走的，所以他一早就知道这些人是被拣选的，是大概这样的一个逻辑哈。那么你再去看这个家里人最后走的时候，他不相信，那么他会得救吗？按照圣经来讲，他不会得救，他已经被主得救的恩典，但是他自己选择了不信。那么我说这些的时候，也不希望你去沮丧。我觉得对以前的事情后悔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而是把握好机会，对现在你家族里面还没有去信主的人，让他能够去领受救恩。感谢赞美主哈。下一个问题，师母好，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平台上引进的讲道当中，很多牧师在讲道结束都后。都会有接受耶稣为救主的祷告。我每次听到之后，再跟着宣告，是否有影响呢？还是对我们信心的坚固呢？你可以再继续宣告呀，就是不要把自己陷入到律法当中，就是说，哇，我邀请圣灵，我只能邀请一次啊，我觉知祷告，我只能做一次，不是？你接受你的主耶稣是你的主和救主，你可以经常管他叫救主，对吗？你可以经常宣告他就是我的救主，所以宣告其实是信心的坚固，没有关系，不是说你。曾经宣告的没有用了，这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是怎么样子的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所有的这个解答已经都解答完了哈。感谢赞美主。那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行的神迹奇事。主啊，谢谢你带领你所爱的孩子们来到这里。主啊，愿玛利亚所讲的让。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很好的明白，然后主啊，谢谢你能够祝福你所爱的孩子们，让他们少走弯路，让他们在你的里面茁壮健康的成长。 让他们能够去成为家族家人的祝福，所有恐惧、忧虑、后悔和那些失败，通通都要离开这些是属你的孩子们。我奉耶稣的名释放主耶稣的平安、喜乐、兴盛、祝福，属天的财富更多的去浇灌在属神的儿女生命当中，凡听到玛利亚这声音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主耶和华继续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主联合的全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带来的这个果效和来自于主你的祝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就是如同在天上的，主啊，谢谢你的国全然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感恩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
阿们，感谢赞美主。好，谢谢师母的解答，特别有智慧哈。那家人们，我们今天就课程就到这里哈。家人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感谢主。
在天父家中有许多房间，温暖甜蜜，充满光和爱，但在门外边还有多少人只有无奈、伤痛和孤单。
在天父家中有许多房间，温暖甜蜜，充满光和伤痛和孤单。两小小灯火四处燃起，陪一心的人回家，两千万盏灯片照心。